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来到良苑讲台，我是木心。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思想诗篇23篇。我们知道他的作者是大卫王。大卫在回顾自己一生的经历，多灾多难，比如说因着扫罗和外邦的仇敌，甚至他的亲儿子亚沙龙的背叛，行过了很多死荫的幽谷。但是呢，我们看到在其中呢，大卫也经历了作为他的牧者的神的同在，在任何的危难当中，神赐他坚强的依靠。所以呢，建基于这份经历呢，大卫王在诗篇23篇中赞美耶和华神作为他的牧者。可以说诗篇23篇在整个的诗篇150篇中呢，最为人民熟悉也最为人民喜爱的一首诗。当然了，这首诗本身它的文学水平也很高，同时呢，也与大卫王以这种最浅白的言辞表达了一个最深刻最广阔的这种属灵的体验有关系的。在很多的信仰群体中都能够从这首诗篇里面找到自己的一份独特的属灵的体验，从而呢引发了一种生命深处的共鸣。今天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们要看的经文呢是诗篇23篇的1到4节。首先我们来思想一下，就是大卫以什么样的比喻来说明自己跟神的关系呢？在诗篇的23篇第一节那里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开宗明义，这是一个信心的宣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个是字呢，是一种在原文当中呢是一种现在时，而我的牧者，我的就是强调了一种大卫王与他的牧者耶和华一种独特的个人关系。在这里大卫宣告耶和华是他的牧者，这表明大卫知道自己的软弱，大卫就像羊一样需要神的照顾和牧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在这里也让我们看到神一直以来都是他的牧者。那么大卫以耶和华为他牧者的时候，他会产生了一种什么样的果效呢？接下来呢，我们将从4个方面来为大家解析这样一个在大卫王心中耶和华是他的牧者，他有哪些的属灵的或者说生命的体验或者感悟。第一个小的方面呢，就是不致缺乏。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安歇水边。第三个呢，就是灵魂的苏醒。第四个就是死荫幽谷中的同在，或者说是死荫幽谷中的保护。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节的下半节，那里说我必不致缺乏。在圣经的新译本中呢，就是我必不会缺乏。而在这个希伯来的原文当中呢，在这里呢是一个未完成时。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一直都是这样。所以更准确的一个翻译应该是我是一无所缺。这句话呢可以说就概括了整个的诗篇23篇的内容。我们都知道大卫呢，他做过牧羊人，他知道牧人对羊的重要性。可以说羊就是靠着牧羊人去找草吃，带着他返回羊圈，带着他在路上躲避各样的危险，起到了一种保护羊群的作用，免受这种野兽的吞食。大卫他是一个后来成为以色列的国王，统一了以色列国，可以说是威加四海八方宾服。但是大卫也清楚地知道，如果没有耶和华与他的同在，他是何等的不足和软弱。他以耶和华为他的牧者，所以呢他不致缺乏。我们看到在这里呢，大卫没有提及他拥有的王权呀，所以他不致缺乏，也没有因为他富有四海财产的丰厚可以得到很多他不致缺乏。不是的，大卫没有看中他的王权，也没有看到王权之下的财富，他乃是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透过这句话让我们看到了大卫肯定他自己的存在是来源于神的，是 完全依靠神的结果，他一切的所需，他的人生的目的，他的盼望，他的喜乐，他的福气，都在这位创造万有、慈爱信实的神里面，是神丰丰富富美好的预备。哎，有时候我们人们为得到满足和幸福，可能会陷入到一种怪圈里面，就是无休止的去追求社会的地位、名誉和财富。但人的问题，即使是得到了想得到的，拥有了自己想拥有的，成就了梦寐以求所成就的，却仍然不会得到满足，甚至感觉到更加的缺乏。有一首打油诗是这样说的：终日奔波只为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终日的奔波只为了让自己免于这种饥饿的压迫。当我奔波了，有了结果之后，不再受这种饥饿的压迫的时候呢，方才一饱又失衣，就是说我解决了我的温饱，不再为食物所忧虑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思想一个有好的衣服、好的衣着，衣着两般皆具足，就是说等他的食物、等他的衣服都满足的时候，不再为此忧虑的时候，又想娇容美貌妻，娶得美妻生下子，恨无田地少根基，又买到了田园非常的广阔，但是呢，他出入就没有这种船，没有这种马做他的一个座驾，有了这种骡和马的时候呢，又感叹自己没有官职，常常被人家的欺负，叹无官职被人欺，当了县令嫌官小，又要朝中挂紫衣，若要世人心满足，最后只能是南柯一梦兮。这首打油诗是非常真切、非常真实的描述了人性当中那种贪婪、那种不知足、那种缺乏了、满足了之后又感到更大的缺乏的一种状态。大卫王不是这样子的，大卫王他可能生命当中也有缺乏，但是因着耶和华作为他的牧者，他深信他必不致缺乏，而且他用他自己的生命经历告诉我们，也与我们分享了这种不致缺乏的状态。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生命当中充斥着各种无法满足的生活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没有找到一种生命的终极意义。虽然我们看到我们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周围很多人或者很多的地区，我们在物质上过着丰富的生活，但是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内心却常常感到压力、感到绝望、感到贫穷、感到缺乏。我们自己有没有一个外界的力量来去安慰我们，来去满足我们内心的这种缺乏？下面呢，我们来看第二个方面，就是可安歇的水边。请看第二节，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在巴勒斯坦地区呢，除了北边的加利利之外呢，大多数都属于粮草不多的荒凉旷野之地。当牧羊人在放牧羊群的时候呢，他们这些羊啊，大多数都只是低下头去吃草，唯有牧者为了能够让这些羊群吃饱，所以呢便竭力的寻找和领他们去这些青草地，寻找这些青草地。作为牧羊的人呢，还会领这些羊群到可安歇的水边。为什么？因为羊群害怕这种急速的水流，牧羊人呢就会在水的下游用石头挡住上流的水，为到一个平静可安歇的水边呢做准备。这样呢，羊群就在没有恐惧的情况下可以平安的喝到水。以大卫的经历而言呢，大卫也曾经在生活当中不断受到仇敌，比如说扫罗的追赶，乃至过着一种逃亡的生活，还要在不断的征战当中度日，甚至有的时候他的人生呢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但是大卫在逃亡的生活当中呢，经历了神赐给他一种新的力量。人民会有压力、紧张、不安，身心灵呢也会常常的受到这种疲倦的折磨，乃至无法安放。因此呢，人的肉身呢和这个灵魂都需要得到适当的休息和安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呢，人民会发明各种属于这个世界上的很多啊，让自己消遣、让自己释放压力的途径。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世上的方法始终是有限的，给人带来的那种安息只是短暂的。当安息过后，人还是没有办法去找到自己的灵魂的一个栖息的地方，反倒是人的灵魂呢陷入到一种网络里面，加倍的疲倦和困乏， 作为牧者是谁呢？他要引领人到这种可安歇的水边，到这种青草地那边，将真正的安息赐下。神也赐下了有如66块青草地的圣经。当我们真正的安静我们的心，让神的话进入到我们生命中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有依靠，我们可能也会像大卫一样，有这种更新的力量去面对纷繁芜杂的每一天，乃至我们有信心的像大卫一样宣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可以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好，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可以使我们的灵魂苏醒。我们来到经文的第三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大卫呢，成为以色列的国王君王之后呢，作为一个人，他也经受不住各样的诱惑，乃至犯了很重很重的罪。一个他的忠臣叫乌利亚的都被战死在沙场。虽然在当时没有人去定大卫王的罪，也没有人知道，可是在大卫的心中却承受了非常大的痛苦。在诗篇的32篇有一首训悔诗，在那里呢，大卫就吐露了他内心因这种罪带来的痛苦。他说，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大卫因为痛苦就昼夜的流泪，乃至这种泪水沾湿了他的枕头和床榻。诗篇的22篇第一节呢，大卫也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这些呢，我们都可以看到大卫因这种犯罪而承受了一种巨大的痛苦。当他听到神节的拿单先知向他问罪的时候，他悔改，他内心深处深深的悔改，所以呢，神就宽恕了他的一切的过犯，遮盖了他的罪。虽然大卫犯了这么多的罪，存在这么多不讨神喜悦的地方，但是神并没有撇弃大卫，神继续使用他。大卫也因着从神而来的这种赦罪的恩典，经历了灵魂苏醒的感激和喜乐。大卫曾经这样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同样在诗篇的23篇第3节那里说，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非常的宝贵，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财富，没有一个权势能够让自己的灵魂得到苏醒，得到认识，这位至高的神是最宝贵最喜乐的。好，我们来看第四个小的方面，耶和华作为我的牧者，死因幽谷中的保护与同在。我们来看第四节，大卫说，虽然我行过死荫的幽谷，但是我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为了在巴勒斯坦寻找草场，有时候牧羊人呢，他也要选择行走一种死荫幽谷的路。当行走这些死荫幽谷路的时候呢，就会免不了会遇到这种山泥倾泻或者猛兽袭击一类的非常危险的事情。虽然这些危险不能够及早的预测，但是呢，引领羊群的这些牧者呢，他们有杖和竿，他们在看到这些羊群走错路，陷入到从高处要坠落下的危机当中的时候呢，他们就会立刻用这种杖和竿来去纠正，让他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又比如说，当羊群被各种的猛兽攻击的时候呢，牧羊人也会用竿来去打击或者击退猛兽。作为大卫牧者的神，在大卫面对各种几十年的逆境时呢，他也以他的杖和竿来去保护大卫，与大卫同在。大卫能写出这样的诗句来，与他自身的经历还有他自己的领悟还有神对他的管教是分不开的。不知道听众朋友在读23篇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这样一个有意思的表达，就是在或者说一个转折吧。什么样的转折呢？就是眼前不再是翠绿的青草和有平静的小溪，而是阴森可怕的死荫幽谷。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种转变啊？或者说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呢？我们看到因为诗人的灵魂苏醒之后呢， 他决定要为主的名走义路，走一种分别不同于那种罪人的道路。然而正如牧者有时候需要带领羊群经过幽谷去寻找草地，当我们立志走义路的时候，也常常要经过这种死荫的幽谷。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有心理的准备，为什么？因为走义路是不容易的，当我们心灵昏睡，可能那恶者就会来攻击我们。所以我们看到经文的另一个转变，就是不同于第二第三节，在第四节中呢，世人不再使用第三人称的他来称呼神，而是用了第二人称的你。人称的转变呢，就给我们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好像是面对面的向神倾诉一般。死因的幽谷的体会呢，让大卫与神的关系更加的深刻，更加的丰满，更加的有血有肉。神的杖和竿是他的同在和引导的具体的象征，但是当诗人呢紧紧的注目神的杖和竿的时候呢，就不再留意周遭的阴森可怕，因此呢，他的恐怖，他的恐惧就渐渐的消失，心灵呢也得到了安慰。就像大卫在少年的时候，他被先知撒母耳高立为王，但是呢，在22年后才正式的登基，期间呢，他的生命就像行过死荫的幽谷。虽然大卫也有过经历征战得胜和被人谋杀的这样一个经历，但大部分的日子呢，他都是因着扫罗王这样的一种嫉妒啊，过着一种亡命天涯的生活。等他到年老的时候呢，也因着儿子亚撒龙的叛变，在夜间仓皇的逃离皇宫。大卫就以他行过死荫的幽谷来表达他所遭受的痛苦。在信徒的人生中，我们也常常行走在康庄大道，另一方面也会有各种意想不到的苦难和逆境。这个时候痛苦和忧愁就会临到我们的内心，我们也会因着自己的罪恶和过犯行过这种死荫的幽谷。即使如此怎么样呢？又能怎么样呢？我们看到大卫并没有深陷其中而自怨自艾，大卫更进一步，他说，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好，这是我们来看到的第四个小的方面，就是耶和华为我的牧者，即使在死荫的幽谷当中，他的同在，他的保护依然在我们周围。
诗篇119篇33节到34节，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良苑讲台。
第二个大的方面就是福杯满溢，就是在诗篇23篇的5到6节，第五节那里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第五节又进一步发展，让这种无形的威胁呢化为了一种具体的敌人。在大卫的一生当中，有很多的仇敌想杀害大卫，在诗篇里呢有82次呢提到仇敌。当面对仇敌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五节发出了一个非常让我们惊叹的一个表达，神在仇敌面前为他摆设宴席，并且用油膏了他的头，设立他为王。还有呢，在仇敌面前将征战的得胜赐下。作为耶西幼子的大卫，他原本只是一个牧童的，非常的卑微，但是神却高举他成为以色列百姓的牧者和君王。大卫在默想主的恩典的时候呢，就在感激中呼喊，使我的福杯满溢。在第一节我们看到诗篇的23篇第一节那里，大卫说，我必不致缺乏， 当他在默想主的恩典的时候，就非常的充满了感恩的心，说使我的福杯满溢。可能有人会质疑，因着神把许多的祝福给大卫，所以他能发出这样高声的赞美。但是对于那些一无所有的人啊，他们在与别人比较之下，可能内心就很难发出这种感谢，这种赞美，反而呢因着这种对比会有很多的埋怨，很多的愤恨，很多的不平。每个人的悲是不能相比的，尤其是在一切的悲中，最宝贵的就是救恩的悲。就像诗篇116篇12-13节那里说，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将世人从罪和死亡的权势中搭救出来的救恩的杯，是值得每一个人感恩和称颂的。在这里呢，大卫经历了在敌人面前神为他摆设宴席的这样一个盛况，他也经历了这种福杯的满溢。同样，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也会经历这种福杯的满溢。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看到当大卫回顾自己的人生的时候，实在是经历了很多痛苦的往事，甚至就是像死因的幽谷一样的苦难，一样的试炼。但是我们也看到大卫也因着神与他的同在来去称颂感谢神。大卫因着众多仇敌而行过苦难的路，但他仍感谢神所赐的恩典和祝福，于是他就赞美神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在这里我们看到诗人不再用牧羊人来比喻神，而是用筵席主人这样一个新的一个称谓。不知道喜爱这首诗篇的您是不是有留意到呢？这里的图画让我们看到一个鲜明的对比，一边是凶神恶煞的敌人，另一边呢却是喜气洋洋的主人和宾客。诗人坐在席上，如果你是诗人的话，你坐在这样的席上，你会有怎样的心情呢？或许诗人在这里是向敌人故意示威，然而这样的境界其实比较低的，因为心里所关注的仍然是前面的敌人。那么更高的境界应该是什么样呢？就是内心被神的恩典和喜悦充满，根本容不下敌人，因此对敌人的威吓和蔑视无动于衷。这就好像一个人在丰富宴席面前只顾着前面的美味美食，根本没有闲暇去理会前面的大队人马，或者说刀枪剑戟。当我们面对攻击，心里啊不免有苦毒或者不快，甚至报复的各种消极的情绪时候呢，但愿我们能有这种大卫王，像大卫王这样的一个洞见，看到我们的生命其实已是满意的福杯，已是满意的福杯，乃至满意到一种什么程度呢？我们根本容不下各种的苦毒和报复。这样说起来可能会比较的轻巧，但是当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这样去回顾往事的时候，我们才会明白这种福杯的满意它的价值。特别是当受到敌人的攻击的时候，在神的美善的主权下，神通过了各样的患难、痛苦和试炼来去让我们的灵魂苏醒，为他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行走义路。我们的好牧人耶和华，神在当中击打了一切的仇敌、撒旦的诡计，将胜利、恩典还有祝福的杯赐给我们，在我们的仇敌面前摆设宴席，乃至我们不得不发出感谢和赞美。诗人是这样说的，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什么意思呢？大卫在这里回顾自己的一生，他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说纵然自己有很多的过犯和软弱，但是神常常充满了恩惠和慈爱。当中恩惠是甚好的意思，虽然每个人在他的人生当中有挫败过犯，但是神会叫一切的事互相的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大卫王也是这样子，他在这样的经历当中，生命中有一种确信，就是他的一生一世必有恩惠和慈爱随着。当大卫体验到这种神的恩典是多么的大，多么的广，多么的深时， 他立定一个心志，就是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耶和华的殿从外面来讲就是指的圣殿，但是从内心而言呢，就象征着大卫他有一个立志，他有一个抉择，就是整个的人生要与神同行，要敬拜神，在与神的相交中生活直到永远。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当我们回望自己生命历程的时候，或者我们有各种的心酸，但当我们学会学习，试着尝试放下那种自怨自艾、那种不满、那种愤恨的时候，专心的仰望主的时候，可能我们的心情呢，可能我们的心境呢，就会慢慢的走向安静。诗篇二十三篇在这里也提醒我们，不要心存不忿之怒，上帝已把丰富的宴席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能够分享那种从神而来的完全的喜乐。诗篇二十三篇就是这样一个诗篇，它让我们看到耶和华神作为牧者，就像大卫一样，虽然有各种死因的幽谷，但在当中神会成为我们的牧者，他会以恩惠和慈爱来引领我们，又供给我们肉身和属灵的一切需要，并让我们的灵魂苏醒，使我们得以从心底里面称颂神，使我们的福杯满溢。有时候可能我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也可能会忘记那丰富的恩典，以致感到失落，感到不满足，心里充满了不平，充满了苦毒。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为何不倒空自己呢？好好的默想神的话，完全让神的爱和快乐喜乐充满我们的心，即使在幽谷中依然可以让生命成为满意的福杯，就像诗篇二十三篇大卫的诉说一样。因为耶和华神是我们的牧者，盼望今日也可以借着诗篇，让我们来重新的来思考二十三篇对于我们的意义和价值，来反省我们的过往，来反省我们属灵的状况，是不是以耶稣作为我们的牧者，是不是一无所缺？我们可否有信心说，耶稣是我最大的满足和喜乐？也盼望你能够打开自己的心扉，让耶稣成为你的好牧人。愿神祝福大家，愿我们都以耶和华神为我们的牧者，虽然经历生命的死因幽谷，但仍然可以福杯满溢。再会。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是我，躺我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拥有高额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